有了运粮船的掩护，梁山的十几位头领顺利进入了杭州城，一度坚不可摧的防线就这样被轻易瓦解，就跟瓦解欧洲的马奇诺防线一样。半夜二更，凌阵开始放炮，这是放火的信号。十几个人，一人一把火，众人点火，火焰高，杭州城一下子成了一片火海。方腊的大儿子方天定急切间匆匆上马，居然没有找到猛将护驾，只能一个人带着几个小兵灰溜溜往城外跑。跑到江边，张衡从水中跳上来，一刀砍了方天定，为弟弟报了冤死西湖的仇。终于进了杭州城，此时的宋江没有半点兴奋，他知道他手里的砖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大家休整的时候，阮小七回来了。宋江清楚记得，之前阮小七是跟张衡、侯建、段景柱一起出发的，怎么现在只有阮小七和张衡回来了呢？阮小七眼泪汪汪地说：
大风，大风，大风。
阮小七说，他们在进军的途中遇上了台风，风力不知道多少级，所有的船都翻了，所有的人都掉到了海里。侯建和段景柱不幸溺水身死。宋江眼睛直瞪着吴用：
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两个不会游泳吗？
吴用一脸尴尬：
这个现在不都讲究一边下海一边学游泳吗？
侯建兄弟，在另一个空间你还是走线如飞吗？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你是愿意做一个太平裁缝，还是做一个梁山头领呢？
段景柱兄弟，你在那边还是以盗马为生吗？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你是愿意盗马，还是平平淡淡过一生呢？
逝去的侯建和段景柱已经做不了选择题，活着的宋江和卢俊义还需要接着做选择题。杭州攻下了，方腊剩下的据点也不多了。宋江和卢俊义商量，还是接着抓阄吧。也奇了怪了，每次抓阄都是宋江的阄好，为什么呢？经过公平抓阄，宋江抓到了睦州和乌龙岭，卢俊义抓到了西州和玉岭关。此时可供两人分配的将领已经不多了，除了损失掉的砖，又多了六块病砖。当时杭州瘟疫横行，基本没有什么治疗办法。张衡、穆弘、孔明、朱贵、杨林、白胜都病倒了，宋江只能安排穆春和朱富留下来照看病人。八个人中最终只活下来两个，穆春和杨林，他俩病愈后赶上了大部队，其他人则长眠于杭州。而六人中最可怜的是朱贵和朱富兄弟。朱贵曾经的梁山四哥，在梁山发展的大潮中做自由落体，节节下滑，汉帝忽略的宿命只能越活越抽抽。朱贵只适合接待人物当个眼线，却被很勉强地拉上了征方腊的前线。龚渭成身已死，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鳄鱼只能接受温死的结果，一生活出了两个字：憋屈。朱富不应该上梁山的人，因为要救李逵而错上了梁山的破船，在梁山上主管酿醋。征方腊战役中他本来有望全身而退，只可惜在看护病人的过程中染上了瘟疫，等他闭上眼睛的时候，眼角全是眼泪。穆春对杨林说：你看笑面虎怎么哭了。杨林说：活着的时候他的眼泪在心里，只有死了他的眼泪才流出来。别人只看到他的笑，可谁又读得懂他的苦啊？